会一起跟大家分享约书亚记第七章啊，如果你带了圣经的话呢，可以翻到约书亚记第七章，那我也有把一些的经文打出来。那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看我给大家念第一节好了。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那第七章的背景呢，是讲到第六章的时候呢，记载就是以色列人攻打了这个耶利哥城 ，OK， 用一个属神的方式把这个城就很奇妙的就攻下来了，这样。那在攻城的之前呢，神就吩咐呢，这个我给大家念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十八节的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OK， 那结果呢？第七章一开始呢，就是说呢，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这个叫犹大支派一个叫亚干的这一家人呢，他就取了当灭的物，因着这样的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OK， 他下面接着记载呢，就是说呢，第二节就讲到他们就准备打下一个城，就是爱城，爱城。所以约书亚就差派两个探子呢，差派探子去爱城去窥探，然后他们探子回来就是说呢，众民都不用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可以因为那里的人少 ，OK， 所以民众约有3000人就去攻打爱城，结果进在爱城面前人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个人 ，OK， 追赶他们一直下坡，然后呢，众民的心就消化。那爱城呢，你如果去看地图的话呢，大家还记得耶利哥城是在约旦河的西边，是在一个约旦河的平原里面。那约旦平原马上就开始就是一个山岭，那爱城呢是大概离这个就是他们约书亚记准备约书亚稍微准备往北边走一点，往西北边走呢，是准备从这边要进到伯特利，攻打伯特利去。OK， 那要攻打伯特利必经的这个城就是爱城，是一个小城，所以他希望先把这个城攻下来，然后再去攻伯特利，就是一个大城这样。那结果约书亚便撕裂衣服，因为他们本来以为很容易能够把这个城攻下来，但是呢，不但没有攻下来呢，反而死了36个人，而且呢，这么一个小城都攻不下来的话，就像这个约书亚在地方讲说呢，他就撕裂衣服，把灰撒在头上，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边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 OK，大家可以想见呢，就是说他们过了约旦河，河水又流过去了，对吧？然后他们就在这个约旦河的平原，这个耶利哥城就停在那儿了 ，OK。然后他们想要去攻山里面的城呢，结果一个小城都攻不了，这就叫做有个成语叫背水一战，是不是？就是说是要，如果这个迦南地的这些居民、这些国如果要来攻打他们的话，就死路一条了 ，OK。至于说神会不会再把约旦河水让我们分开再逃命，就很难讲了。OK， 所以约书亚紧张到一种程度，就是说他们必来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OK， 我感谢神还加了一句：“那是你为你的大名要怎么办呢 ？”OK， 这是第二大段。第三大段呢，神就说话了，就说呢：“约书亚，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他说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面。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 成了被诅咒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 OK， 所以这一段呢，神还是很怜悯，就告诉约书亚说发生这些事情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OK， 就是说以色列人取了当灭的物啊，然后呢因着取了当灭的物呢就成了被诅咒的，那而且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就神就不再与他们同在。 OK， 所以下面紧接着神就继续吩咐约书亚，就是说呢，他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然后呢预备明天，因为神要在下面呢就给约书亚一系列的吩咐，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去来解决这个罪啊。他说你要按照支派，按照宗族，按照家世，按照人丁，然后呢我会告诉你是谁犯了罪，这样。所以约书亚清早起来呢，第十六节呢就把以色列各支派的叫来了，就开始这么样操作，按照神所吩咐的。到了第二十节的时候，他们这么操作之后呢，最后就把亚干给查出来了。亚干就回答约书亚说呢，他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是如此如此如此。他就讲到说呢，他在所夺的财物里面呢看见了一个好的，看见了这些东西，就贪爱这些东西，就拿去了，拿去了之后呢就怎么样呢，就藏在他的帐篷里面。所以你看这几个动词是很有意思，他就看见了，他就起了贪心，然后就拿了，拿了以后就藏起来。 OK， 然后呢第二十四节到结束呢，就是讲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呢就把亚干他所有拿的这些东西，儿女牛羊他所拥有的东西，就带到雅各谷，就是 trouble 的意思，就是麻烦的意思，罪的意思。然后呢就在那边呢就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第二十五节，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人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堆在其上，用火焚烧，然后呢就把就堆了一个大石堆，那个地方就叫雅各谷，直到今日。雅各就是连累的意思。所以第七章就是这么样一个事件。 OK， 那我在其实我有大概两个多礼拜的时间准备我就反反复复的在考虑这些事情。我就很羡慕圣台，这个为什么羡慕圣台呢？他上一次在这之前讲了不知道莫名其妙大家就带着大家过了约旦河了。 OK，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哇一下就过去了。然后上一次呢就是说是很神奇的就把城就攻下来了。 OK， 大打胜仗啊，轮到我呢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罪要怎么办。 OK， 我想这个玩笑话放下来呢解决罪的问题实际上是神在人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做的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OK， 大家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 OK， 因为神造人之后人犯罪，所以神就在要帮人替人来解决罪的问题。大家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那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在地上建立了属神的教会，那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里面处理罪解决罪的问题，是也是我们生活里面几乎是每天日常一定要去操作的事情。所以解决罪的问题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教会生活里面若是没有能够处理好的话，其实我们在很多跟随神认识神的上面就出现很大的偏差和阻挠和受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呢诚实的跟大家讲呢，也是不管是我们个人也是我们教会作为整体，觉得在这一点上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做的我个人看来是非常还是离神的心意还是差距很远的地方。 OK， 那因着这些的差距，因着这些的缺乏，我们也在罪的上面呢受罪的击打 和欺负和受罪的蹂躏，有些时候以至于说我们啊，我们不管是我们个人的生活还是整个教会的成长受极大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那我之所以说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这么难产，也是因为啊，实在是看到在过去的这个，特别是在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事情，这一系列的这样的啊，我们啊，不仅是个人家庭，还是整个教会所面临的这些的挑战，那我们在这里面在面对这些罪，面对怎么样去解决这些罪、处理这些罪的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艰难。OK， 我就跟大家不断的这样分享下去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的内容我恳求圣灵，就像圣灵的话圣经里面讲的是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也是针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而不是针对你旁边的或者别人在说，因为这实实在在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OK， 那这里面讲到一个当灭的物我想我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讲了，大家我这些 notes 都丰沙弟兄都会放到网站上，大家回去可以继续去查。那基本上当灭的物是一种在神的律法里面都讲就规定了，就是这些是归给神，而且是必须要完全的毁灭的东西。但是呢而且他们在进约书亚进耶利哥城的时候神也再三的强调这些当灭的物你绝不可碰这是在神建立律法这四十多年以来就已经一再强调的，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词。OK， 所以说所代表出来的意思是有一个它特别的含义的，所以大家读到当灭的物这样的词的时候，或者是涌现的这样的词的时候，就知道它有这个有它特别的意思在里面。那打败仗从第二节到第九节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些的看一些的这个的方面，他讲到探子就去看，说这个城很小，不用全民去，两三千人就上去就可以了。OK， 那所以他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字是探子觉得说 ，we can do it， 我们能够做。OK， 那以色列人呢就觉得有道理，包括约书亚。就是说我们就上去做吧，就去打，结果就败仗，而且死了36个人。 OK， 那以至于说整个全民的心就在全民的心就消化呢，就是说是就是完全没有斗志。 OK， 充满了惧怕，充满了恐慌，充满了忧愁，这么样的一个笼罩。 OK， 然后约书亚呢他的反应，大家我们刚才念的经文也可以看到，他是非常的怎么样？伤心，对吧？我自己觉得他有些绝望在里面。OK， 前面有敌人，后面是一条大河，然后一个小城打不过，然后他觉得整个全民都会被灭掉了，然后呢，听起来呢好像也在抱怨，跟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抱怨神。似乎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其实呢我给大家把这两段的圣经把它对比一下。在我们刚才读到这个是约书亚讲，在民数记里面那个时候也是派了探子进到这个迦南地，然后回来时候说那边地太民太强壮了，我们不能攻，然后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哭嚎，就像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掳掠回埃及岂不更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 OK， 这个怨言跟这个约书亚的怨言还是大家回去仔细读的话还是发觉有不一样的地方。 OK， 那个英文里面在讲我在讲的时候英文里面在讲抱怨呢，有些时候有不同的介词，它是一个是 complain to， 一个是 complain about， 就是说抱怨是一个，第一个呢是说对谁抱怨 ，OK， 另外一个呢是抱怨谁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以色列人在民数记里面记载，他是在抱怨什么呢？他是什么样的抱怨呢？他是在抱怨神，对吧？他说我要自己立个首领，我不要跟你了。 OK， 我这神我也不要了， I want， 我需要回去。所以那约书亚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对神抱怨呢，他不是说我不再跟你了，对不对？他最后还加一句说，我们都被除灭了，你的名要怎么办？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显，还是这不是说只是讲话上的技巧啊，或者是耍嘴皮子，这个不是我想讲的意思，而是在表明他们以色列人抱怨时候的心，跟约书亚在这种极度的难处当中也产生抱怨的时候的心是两个迥然不一样的心。 OK， 是迥然不一样的心。我们很多时候的抱怨是说，神你不好，神你待我不公，说我不要认你为神了，这是以色列人内在的抱怨。下面这一类抱怨是说，神我处在很多的难处里面，你为什么不帮我？你是我的神，你为什么不帮我？你能不能来帮我？你到底要怎么办？ OK， 所以在这里面他约书亚仍然把自己跟神是接在一起的。在这里面以色列人是要离弃神的，就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抱怨。 OK， 那回到约书亚，他很伤心。 OK， 他在地上趴一天，跪在约柜前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OK， 大家如果跪着祷告半个小时就知道是什么滋味。 OK， 那我另外一个觉得呢，他是处在一种黑暗里面。一种黑暗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不知道 what's going on， 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在发生。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他当时这样的心情。 OK， 在他看来神心意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确，神的带领也是非常的荣耀，这么样的一步一步的走过约旦河，攻下耶利哥城，那下一步就是很自然的，就是能够继续的所向披靡的。但是却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就死了36个人。他这种的不清楚，这种的迷惑，有些时候是在我们追求主，在我们服侍主的过程里面，其实是更饶心的一个方面。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处在这种难处中，本来就已经觉得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却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这种的煎熬其实比这种经历某些失败来的煎熬更艰难。感谢神，他是趴在那边祷告。我读这一段圣经，有一个小的细节让我很感兴趣。就它里面在第六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这里面讲到长老在干什么呢？撒灰，撒在约书亚的头上。我们去看英文，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真的，其实呢，中文的翻译呢稍微有点不是很贴切的。英文的意思呢，就是说呢，约书亚撕裂衣服，扑倒在地，然后扑倒在约柜前面呢，直到晚上。然后他紧接着讲呢，他说以色列的长老呢怎么样 ？Did the same. OK. Sprinkle the dust on their heads. 所以说约书亚这么做，以色列长老们呢也是伤心痛苦，然后呢也是撒灰在头上，撕裂衣服，然后怎么样，趴在地上跟约书亚一起。很多时候当教会出现罪或者我们个人出现罪的时候，就像这个约书亚这个，我想象如果我当时在场的话，我可能会问说， 这个探子是不是搞错了？ OK， 你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他们说那个城很小，人很少，他们说不定有伏兵知道我们要来打，所以说我们进去之后就得到的是错误的信息，所以探子是大罪，以至于我们失败。然后在我家第二想问的是说，是这些打仗的将军是不是太轻敌啊，觉得我肯定没问题，结果一轻敌就被别人追杀，地理环境也没有搞清楚，事先也没有准备好就去打了，然后就最后被打得落花流水。 OK， 那长老们可能会说，约书亚你路线是不是搞错了？耶路撒冷在南边，伯特利在北边，你为什么不先去打耶路撒冷，一定要先去打伯特利呢？打伯特利就一定要翻山，要翻山的话呢，就要遇到一个险峻，一个要塞，你会神，你这个领受神的心意是不是会错意了，对不对？你应该走这条路，不应该走那条路。然后当然后面还有可能更多更多的可能，约书亚在犯罪啊，这个神已经不喜悦了，等等等等。那很多的时候，当属神的教会在遇见艰难、遇见挑战的时候，往往出现的情况就是自己内部就先打起来 ，OK， 自己内部就已经一团糟 ，OK， 完全不能够去对待罪所带来的，去对付罪是真正的敌人 ，OK， 所以这个细节让我其实非常的感兴趣，老实讲也非常的感动，就是说在整个的约书亚记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读下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以色列的官长们，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们怎么样跟约书亚也是跟神是 always on the same page， 总是站在一起的，总是一条心的在做事情。其实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就是我跟例如也常常提到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服侍没什么经验 ，OK， 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也没上过神学院，也没有受过特别的培训 ，OK， 那教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自己要去寻求，要去明白应当怎么样来服侍，所以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面，肯定是有很多错误的 ，OK， 这个认知上的错误是一回事，有些时候再加上我们自己生命上的不成熟跟老我和罪性，所以以至于有些时候不但没有服侍到弟兄姐妹，反而是伤害到弟兄姐妹。OK， 那很多的时候，就像这一段记载的这个例子一样，就打败仗。OK， 所以说我读这段圣经很有感触。OK， 真是很有感触。I was defeated。OK， 真是 defeated。OK， 那但是很感谢神，就是说是我这些年下来在这边服侍，感到弟兄姐妹其实是非常的包容。有些时候虽然觉得事情不理解，甚至觉得事情好像不应当这么样行，但是很多的时候仍然就是说愿意配合，愿意包容。特别是有一些我们明显的做的不得体的地方和做错的地方，大家还是要一起来同工来服侍。好，我们 move on 好了。所以很谢谢大家这么样的一起来建造，我相信这是神的作为。神对约书亚这么样的，在他面前这么样的一个的悔改，这么样的一个的和祈求跟祷告，神就回应他。回应他呢，在我看来一个很感谢神的地方呢，就是说他就告诉约书亚问题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从神那边领受这样的一个的信息，这样的一个开启，明白说问题在哪里，这个就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那我有时候觉得非常的可惜，就是说当弟兄姐妹听到了，不管是从自己读经祷告里面神对我们的开启，或者是听到了周围的肢体弟兄姐妹在按照神的真理在劝慰，这些就是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问题是在哪里。 但是我们很可惜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拒绝这样的解释。OK， 我们是拒绝这样的解释，那而且我们是拒绝承认，甚至拒绝承认的，那以至于说我们就不可能再继续往下走。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给约书亚一个解释，他就说呢，在以色列人犯罪了，取了当灭的物，我就继续好了。然后呢，他就讲了，因着这样的罪呢，所以他就处在诅，以色列人就处在诅咒之下。在《生命记》第四章二十四节里面讲说，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神，乃是烈火，乃是祭邪的神。在《希伯来书》讲说，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谁说？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在诗篇九十篇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正路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圣经里面在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在提，但是就像这个诗篇九十篇，大家都知道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写的。 OK， 那摩西历一生120年里面，特别是后面这40年，他所看到的是神的一个极大的慈爱，在以色列人多少次的这种的攻击反叛里面呢，神仍然保持了以色列人。OK， 但是与此同时，他也非常的清楚的看到神的圣洁和神的愤怒，所以他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极深的感慨，他说：“这个世上的人呢、啊？”没有人知道神的愤怒，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我们所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所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他在发出这么一个从心底里面发出一个极深的感慨，他说 Nobody knows God's anger， 没有人晓得他神怒气的权势。这是非常非常令人可惜也是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却不知道神是可畏的神，也甚至不知道说在处在一些阶段的时候，神的怒气在他的子女身上发作，神的在他的子民身上是处在一种的审判当中。 We were clueless， OK， 这个是一个极其可悲的情况，也是极其可惜的情况，也是极其可怜的情况。所以我们不仅没有存着一种敬畏的心来明白神的愤怒，那我们常常产生的是一种的抗拒跟怀疑，甚至是质问，就像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回应一样，你这个神怎么是这么样的操作？ I don't want you anymore。 这就是我们人心堕落到一种程度，就是常常以这种的态度来回应神。 OK， 是极其可怕的事情。我们处在愤怒当中，我们还觉得说我行事为人无所谓，然后处在愤怒当中还觉得说神他永远会原谅我，我这么样做我永远可以的，就是把神来耍，这是讲的难听了，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的操作就是以这种的形式在进行，是极其可怜极其可悲的一种状况。而且呢，这也圣经上讲啊，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知识也对，是敬畏的开端也对，是智慧的开端也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属灵的律啊，这恶性循环就这么来，我们不敬畏也没智慧， 没智慧也不知道怎么操作，不知道怎么操作呢，我们更不敬畏 OK， 然后我们 就永远陷在这种罪中里面循环。所以这就是恶者他其实非常非常明确的操作方式，他不断的攻击你，把你的敬畏心拿掉，你就自己在漩涡里面行，就是开始转下去了。他只要把敬畏这个心拿掉，你自己在漩涡里面转下去。所以明白神是烈火，是忌邪的神，明白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真是可怕的事情，明白神怒气的权势，明白神的位分该他给他当受的敬畏，是我们得智慧的开始，是我们能够破除这个罪的律和罪这个循环在我们身上掌权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个是要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要来反省，要来认知的一个层面。然后神就吩咐约书亚说，我告诉你为什么，然后你知道之后，你下面要做这些事情，你一个一个支派的一个一个家族的宗族家族，然后人丁，然后我就可以把那个罪给你指出来。约书亚要怎么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可以诚实跟大家讲，我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包括对我自己 OK 啊，包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的挣扎是极大 OK。 我觉得约书亚有三个选择，是我觉得 OK， 圣经没说 OK， 因为我自己常常觉得有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我觉得罪不可能除掉，不可能永远除干净啊 OK， 所以停止认知，这是一个选择。那我们有些时候看我们自己的罪啊，就是这样啊，我是有罪性的人，我肯定有罪了，所以除了三个还有300个 you know， 我除了今天还有明天，除了明天还有后天，我除了我20岁的时候，我还有说不定还有80岁的时候，所以停止认知吧。这种态度非常的普遍，常常在我们里面操作，这是所以教会里面出现罪也是这样。你除了张三李四怎么办？你除了李四王五又怎么办？很实际的问题。然后呢，第二种呢 ，Let's wait。你就等吧。然后呢，我们说呢，我们为他祷告。有一天呢，神迹发生，啊，突然认罪了，然后就悔改了，然后就我们走向光明。Almost never happens, but we always do that. Okay. Okay. 你就觉得说 somehow, someday, something good is going to happen. Okay. 就不去处理它，好像是问题就是。或许这个罪中人有一天会醒悟，或许这个罪中人有一天会悔改，或许罪中人就是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我不是说神不做工作 OK，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OK， I'll come back to that。 但是呢，我是在讲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个人对个人的罪和个人怎么样去处理啊，家庭里面也好，肢体当中也好，我是在讲我们的挣扎好了 OK， It's really a 挣扎。第三种呢，就是约书亚这种做法，神说一他就说一，神说二他就是二，神说三他就是三，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OK， 没有人点头，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OK OK， 所以 this, 这个是一个这我这是我constantly 挣扎 OK， constantly 挣扎，我在讲很多时候是对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有一些罪，我应该做什么 OK。 同样的问题我相信是应用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OK。 约书亚就照神的去做，亚干就被查出来了，亚干就承认说我做了这些这些这些， 约书亚、亚干和他的一家就被处死，按照神所吩咐了。最后第二十六节结束，讲到说呢，这句话其实非常的重要。神转耶，于是耶和华转意怎么样，不发他的孽怒。OK， 那他孽怒发下去的话，不仅是死36个人， OK， 对吧？他们亚干犯罪，以神的同在拿去，事情全部乱了套。探子说没问题，我们肯定可以上。约书亚说有道理，我们就上。这将军也去攻，然后落花流水死了36个人，因为亚干的罪。然后全民崩溃，然后趴在地上猛哭，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能做的一些事情，我们 completely 在一种的幻觉当中，一种错觉当中，我们觉得 we can do something， 其实以色列人没有神的一些的保守，就像我们没有神的一些保守的话，落花流水，没有神的同在，落花流水是我们的必然结果。OK， 如何处理罪？我想第一点非常想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我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属灵追求，在我们的教会建造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明白神全面的心意。圣经上说神是烈火乃是祭邪的神，然后呢，神是极爱的神，爱的神。 OK， 这些都对，但很可惜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就是说把这个爱呢有一些的扭曲跟误解。我们认为爱呢，我讲我自己啊，我们认为爱呢，我还专门写下来，现在找不到了。我想我当时的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所认为的爱呢，就是说祝福我 do whatever I want， 就是说你来帮助我，来祝福我，让我去做我要做的事，就是我们认为爱是这么样表达出来的。 OK， 这是我们人常有的观念，你爱我的话呢，你就来帮助我，祝福我，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 OK， 大家不管大家同意不同意，请大家回去思考我们对爱的想法。圣经上在讲神的爱呢，它不是这么讲的，这个矛盾就开始出现了。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认为爱是这个，神说爱是那个，然后呢，我们还坚持说爱必须是这个，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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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爱是那个，神说 no no no， 不爱必须是这个，我们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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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才是真正的爱。这两个矛盾是极深的，大家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所以以至于说圣经上在讲神的爱的时候，神说呢，我把最好的给你，这是圣经上的话，这表明神的爱之深。圣经上说呢，我不允许任何的事情来玷污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讲到爱的强烈。所以说圣经上讲神是祭邪的神，你去读英文呢，就是 jealous God， 就是或者说按照我们平常的话翻译出来，神是一个什么嫉妒的神。 OK， 我们心里想说神你莫名其妙。 OK， 我们想象你是大度的神，他干什么，你怎么弄个圣经上说讲了个嫉妒的神。 OK， 原因很简单，神对我相信在座的做父母的绝不希望自己儿子到处乱叫爸爸。 OK， 很简单的道理。 OK， 所以这个所以神对我们的爱的极这个强度之深，他是不允许一粒沙子来掺杂在当中的，所以不允许有任何的玷污在里面。所以这是圣经中讲的神的爱的强度。 OK， 正就是神 到底是神明白罪的后果呢，还是人明白罪的后果？大家的答案是什么？神是最明白罪的后果。我们像只青蛙在这温水里面游来游去还觉得很舒服的，直到某一天被煮死了， OK， 我们还不知道，还觉得这是所谓圣经上讲的罪中之乐， OK。 所以以至于说圣经中在讲神的爱的时候，他说神说我爱你极深，我把我独生子都赐给你，为了拯救你，我可以差派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我创造了你，而且差派我独生子为了来为你罪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你，还要把圣灵住在你的心里面。 you know 我们以前也跟大家打过比方，就是说是一个很圣洁的神要住在一个极其肮脏龌龊的地方，不容易的， OK， 不要，大家不要想象说他是神什么都可以做， OK， 这跟他的属性有很多挣扎的地方。他把最好的给你，所以说他是神爱的神的体现。他的强度是说他 disallow 就不允许任何这样的事情，任何的东西来玷污。所以说以色列人动不动说啊，你的圣殿里面有神，我在家里面摆个神像啊，在这树底下再安一个石头，立一个石头， OK， 或者是说，哎呀，这个金银实在不错，神虽然吩咐不准拿，是当灭之物，但是啊，我还是拿回家藏起来嘛。而神还说，你拿了之后会连累以色列全营 ，Who cares？ 所以这个强度 OK， 然后正就是讲到我们其实。神他做这一切 He knows 罪会我们带来的后果，他知道罪会对我们带来的后果，所以他说你不要走那条路。所以说有些时候以至于他不得不，他要甚至用惩罚，用绳子，慈神爱所，对不对？好像是这么讲吧，他要把你往那边拉，因为你走下去你是灭亡。所以这是正，在我们看来呢，是不理解这些爱的。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描述的神的爱，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何来明白神的爱，如何来明白这位神。我们如果完全的是以自己的观念或者认定的观念来把神套进在我们的模式的话，我们就是constantly 永远的挣扎在里面， OK。 所以另外有一点讲到这个罪啊，绝不是仅仅一个个人的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大家去读这个约书亚记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奇怪，这个神说第一节就讲说以色列人犯罪了，是个复数，我们一读下来就一个人嘛，或者是一家人嘛。然后呢讲着讲着呢，神果然就说呢就是亚干，然后讲完之后又说以色列人全营要受咒诅，我觉得莫名其妙，他犯罪关我什么事？ OK， 他犯罪然后我陪着他一起受苦，死了36个人。我们心中会有这样的不知道用什么词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OK， 不平啊 ，OK， 但是属灵的原则不是这样，属灵原则不是这样，所以很可惜，有些时候有弟兄姐妹犯罪说，我犯罪，用不着你来管，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能把我怎么样？就是这种态度 OK。 还有呢就是说是他犯罪我洁身自好就好了，我不站他那边啊，到时候神说 good bad 没这回事的 OK。 这个不是圣经上的告诉我们的道理，这不是圣经，大家希望我明白我的意思，不是圣经上所告诉的道理。圣经上反而是反过来，你会犯罪全教会犯罪，全教会要来 suffer， 受损害。我们忘处理罪的，所以第一点呢、啊，要我刚才跟大家强调这么多呢，意思是说，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建立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看我们，怎么样待我们，他的真实的心意是在哪里。没有这个做基础的话，我们是在黑暗里面，而我们这处在这种黑暗里面，我们没有这个智慧，我们也没有这个理解，我们就出不来。出不来里面呢，我们就只可能在罪的里面越陷越深。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真理里面去，回去明白神他是怎么样在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怎么样的深，怎么样的强，怎么样的正，才是我们的出路。Okay, 才是我们的出路。那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处理罪要认清而且承认。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些话大家可能都读过很多遍，甚至会背。They really work. 就是说他一定是工作的。OK, 就神的话，他既然在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讲，认清神的属性里面，他敢这么样直接的说，而且他是按那个形式去操作的话呢，认罪跟承认罪，他赦免我们的罪，他也是会按这个真理去操作的。OK, 我们的出路是在于神，我们的出路在于神所定下的这样的律。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蒙恩的罪人。今天可能是你会犯罪，我很需要在座的每一位的饶恕跟赦免跟帮助。明天可能是例如犯罪，他就很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劝慰、饶恕跟赦免跟包容跟接纳。没有后面这个劝慰跟包容跟接纳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往前走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这个原则一定要抓住。就刚才讲的第一个原则是明白神的真正的属性，第二个原则一定要抓住我们的光景，然后圣经总的原则是什么。第三个讲到处理罪，我把这地方打出来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第五节好了，第六节，岂不知一点的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就讲到这个罪，就像癌细胞 It's not going to stay at one place.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癌细胞扩散，就等于说像宣判死刑一样，这就是罪的律，它一定会扩散，你不找它来找你。我开始以前早年的话，如果还不理解的话，在过去这十几年的服事里面是再清楚不过，你不找他一定会找你，否则他就不叫罪，就是这么定义的。罪的定义就是说他会扩散。 OK, 全团发起来。那在处理的过程里面，往往是在我想我再次的希望跟大家能够强调，认识神的真理，明白自己的光景，认识说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要在神的真理里面怎么样学习来处理这样的罪。属灵上有一个英文词叫做 spiritual violence。应该翻译成什么？属灵暴力是吧？我们读到这个亚干被处置之后，我们心中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说，这神太残暴了，这是暴力的神。OK, 这个跟这个我们新约认识的神好像不一样。 然后就开始怀疑说旧约跟新约到底是不同一个，这个恶者就在里面搅动。 OK， 那神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律啊，大家可以记住这个词，就 spiritual violence。 OK， 就是说我们对待我们的罪，我刚才忘记讲到一点很重要的一点，这样的操作，具体的操作方式，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不多啊，比较典型的比较有名的例子，旧约里面是这个亚干这件事情，新约里面是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亚拿尼亚和亚非拉好像他妻子的名字我可能记错了，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把自己家里的东西献出来，然后欺哄神，欺哄圣灵，说欺哄教会，说我都献了，实际上呢献了一部分自己留一部分，然后口口声声说都献了，结果圣灵就当场击死他，这样击倒在地就死了。 OK， 所以感谢神。 OK， 这个不是神经常性的操作，否则我们今天都不坐在这儿了。 OK， I'm serious 讲这样的事情，这感谢神不是神经常性的操作，否则我们今天真的都不坐在这儿。 OK， 那但是这个属灵的原则，圣经从开始到末了是一点都没有变的，就是我刚才讲的 spiritual violence， 就是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罪要有这么一种的心啊，是一种极暴力的心，是说是要把它完全除掉的心，就像你这个身上长个瘤，你说这有我的肉留着吧， OK， 等一天扩散之后呢，医生说我来帮你刮，我说好，把主瘤刮了，剩下这个扩散的这些癌细胞留着吧，没这回事的。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这种 violence 是到一种程度，就是说任何一个细胞啊，或者甚至多把这个大家不要把这个比方完全带过去了，甚至有些把一些好肉都给挖走了。 OK， 这个没有别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就是为了能够把癌细胞尽量的除掉。 OK，这就是 violence。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这种彻底，这种强度 OK， 才能够去对付罪。我们没有这种的强度，这种的 violence 来对付我们的罪的话，暴力的话，我们永远就处在这种罪里面。所以处在软弱中或者是失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应当怎么样回应我想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具体的建议。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承认罪的可怕，这不是儿戏。所以说对我们自己，对于你有机会 counsel 的或者交谈的弟兄姐妹，要每一个人都明白罪的可怕，要明白罪的律的操作，承认罪对他本人和对我们肢体，对他周围的人都是有伤害的。求神光照处在软弱中的弟兄姐妹，让他明白他是在受伤害的状况，让他明白他也在伤害肢体，伤害他周围的人，包括伤害他自己。要承认这一点，要明白这一点。那绝大部分时候，感谢神，就像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的，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其实你看原文，就是若你的弟兄犯罪，你趁着只有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就得了你的弟兄。感谢主，绝大部分的时候罪很多的处理在这一步就结束了，绝大部分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时候。感谢神，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表明那个人是一种的 rebellion， 一种的抗拒在里面，这个是要就已经有相当的危险程度了。OK。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一句话，我们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We never want to go there, okay? Never. 但是圣经中的教导和人心的刚硬，有些时候我也知道有些的教会他必须要走到那一步，所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想再次跟大家来强调，就是说我们必须以一个爱心，必须以一个神的真理，必须以一个接纳来挽回罪。 OK， 在与此的同时，我们绝不 compromise 圣经的真理，因为我们若在圣经的真理上让步，罪只可能继续的在危害现在中罪中的本人，也在继续的危害教会，危害肢体。 OK， 所以我知道这么样做非常的不容易，我自己在这上面也是非常多的挣扎，但是这是神定义在一个我们每个人个人生活里面和在教会生活里面必须要去学习要去操作的地方。在这个方面我们求神多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和开启，以至于说我们能够在这个方面有突破，能够成长。若在这些方面我们没有突破没有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就永远处在被压榨的状态，以至于说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和整个教会的生活我们不能够复兴。我们唱愿你烈天而降，愿你烈天而降，愿你复兴的火燃烧我们，但是我们心中却不建立起一个对神敬畏，不建立起对神的这种圣洁的认识，不建立起这种对罪的这种的恨恶，这种的 violent 的这种 attitude towards 罪。 OK， 不是 towards 罪人。 OK， 明白我的意思，是对待罪而不是对待罪人。我们没有这些的心态建立的话，我们可以趴在地上像约书亚跟长老那样，可以呼求，可以祷告，可以求他烈天而降。 It will, 复兴 will not happen， It will just will not happen， OK， 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若是我们不是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来建立对神的认识和神的操作。好，我想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再次跟大家道歉常常拖堂，这个那个表不准 ，OK， 快五分钟，所以我们一起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我们求神把今天所分享的内容，求圣灵能够带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这个诗歌里面说，圣灵啊，求你来，我的软弱神你是知道明白。我不知道说什么，你也在为我叹息，你也在亲自的为我代求，你鉴察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的旨意里面。我想这是我们恳切的祷告，就是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认识罪，来认清罪的危害，认清罪他操作的律和他的可怕。我们也求神来医治我们，就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和一个信心，一个决心，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把罪除去。求神赐我们更大的耐心和包容和爱，知道怎么样为处在罪中的弟兄姐妹 不是诅咒他们，而是来帮助他们。不管他们现在是不是认知和明白，虽然他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跟他们在属灵上有交通，在生活上面，在操作上面，我们还是可以接纳和包容他们。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认识神的威严，是不是认识神的圣洁。我们的生活里面若没有这个认知，我们是不可能复兴的。我很感谢神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七章，虽然在我们或许今天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我相信神在对在座的每一位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感动和呼召。我们要想在罪上得胜，要想我们这个教会能够脱离罪，能够复兴，能够被神来使用，我们希望看到神大而可畏的作为在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和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就是神今天所呼召出来，所分别出来，要从我们身上开始。若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听了这样的信息却没有回应的话，我们的教会的复兴只可能继续等下去。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复兴也只可能继续等下去。这就是罪的律所带来的后果。所以心中极大的盼望，愿神的灵亲自的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明白和认知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自己的罪和肢体中的罪。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想到罪的可怕，我们想到罪对我们所带来的危害，主啊，我们正是就像约书亚一样，我们长久的趴在你的面前，我们极度的伤心，我们看到罪在你的肢体当中横行，罪在这个世道上横行，以至于人迷茫，以至于人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以至于人也缺乏与你的连接，没有力量能够行出来。主啊，我们心中难过，我们心中苦楚。主啊，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神，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这样属你子民的操作不应当是这样的，我们心中知道不应当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心中极大的渴求，我们说我们不想这样。但是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你，按照你可敬畏的心来待你，晓得你怒气的权势，晓得我们人的生活因着罪藏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也明白圣经中讲的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残阔高深，是多么的深，多么的强，也多么的正。我们愿意行在这样的爱中，我们不愿意行在自我的意念里面。我们求主把这样的真理深深的烙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需要这样的真理，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祈求，我们需要这样的真理，我们需要你圣灵的能力能够把这样的真理把我们带进这样的真理。圣灵来，你说你到世上来就是要把我们带进真理，我们愿意，我们求你来做这样的主。亲爱的主，为着我们处在罪中煎熬的弟兄和姐妹，我们为我们来祷告，我求主你来怜悯和饶恕，我们求主你来释放。主要我们愿意成为他们周围的帮补，我们是一体的主，我们在你里面是一体的主。保罗说 肢体若有一个不体面，岂不是全身不体面？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把这样的爱心加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在祷告上面，在膝盖上面来迫切。主啊，愿意你自己来开启，亲爱的主。主啊，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每一个人交在主你的手里面，我们渴求复兴，我们更渴求认识你这位神。因为复兴不是我们的目的，认识神是我们的目的，认识你是我们一生的追求，认识你是我们一生的追求。请你悦纳我们的祷告，谢谢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祝福我们将来这个礼拜的生活。一切的感谢、赞美和祈求归给你，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要报告吗？
台下的钢琴是弟兄。
OK， 晚上我们要抬这个钢琴，所以有时间的弟兄留一下来帮着抬钢琴。还没别的要报告的事情 ？OK， 愿神祝福大家。